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是紧随着一场审判的。我们熟悉耶稣的被捕和钉十字架，但许多人对他所经历的审判知之甚少。然而事实上，他的审判是有意义的，因为若没有这些程序，基督的敌人就无法找到理由处决他。那些逮捕耶稣的宗教领袖自己无权执行死刑，只有罗马人才有这个权利。因此，耶稣的审判实际上分为两部分，一是犹太人的审判，随后是在本丢比拉多面前接受罗马的审判。宗教领袖们必须遵循他们自己的法律程序，而比拉多也出人意料地关注了罗马法律的要求。在我们开始研究这些审判之前，我们必须明白，神可以随时阻止这一切。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53节中责备彼得时说得很清楚，他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银多天使来吗？耶稣完全有能力让父差遣12银的天使来救他，但是他却没有选择这样做。使徒行传2章23节也印证了这个真理。23节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所以说，耶稣所受的苦难和审判是神预先定下的旨意。神对万事都有无限的掌权，在耶稣的被捕与受审过程当中，他全然观看，却没有施展能力去阻止这一切。这意味着两件事：第一，耶稣的受审和钉十字架是神预定的作为；第二，那些在耶稣审判中担任法官和审判员的人，其实他们自己也正在受审的审判，他们是神面前的被告，而神才是真正的审判者。使徒行传8章33节说，他卑微的时候，公义被夺去，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 ESV 英文标准译本翻译为，他卑微的时候，正义被剥夺。新国际版 NIV 翻译为，他卑微的时候失去了公义。希腊文中审判的词，意指的是公义审判或法律案件。在这一过程中所呈现的是不义。耶稣被诬告、被捕、受审、被判死刑，为要成就我们的救恩。所以在这个宗之主日，我们将学习他为我们的罪所受的苦难。第一点是一切始于共谋。首先，有一位哲学家的观察很有意思。有一天，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设想，若有一位完美之人降临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会发生什么呢？他认为这位公义之人或者完美之人将被投入监牢，遭受鞭打与酷刑，双眼被烧毁，经历各种折磨之后被钉在柱子上。节选自他的《理想国》这本书。他所描述的与主耶稣所经历的并无二致。主耶稣是世上唯一的完美之人、公义之人，却被羞辱、被虐待、遭到毒打，最终惨遭杀害。奇怪的是，这一切残暴行为竟然都是在犹太人和罗马人的法庭中以正义的名义进行的。耶稣并不是毫无程序地被钉上十字架的，他是被逮捕的，也被正式起诉与审判，受到司法定罪，并依法执行死刑，而这一切都是一场共谋的结果。第二，澳大利亚联邦刑法典第 111.5 条第二款，对共谋这个词做出如下解释。一个人若要被判定有罪，需要满足以下条件。A. 该人与一人或多人达成协议。B. 该人与至少一名协议方意图根据协议实施犯罪。C. 该人或协议中的其他至少一人必须根据协议实施了某种明显的行为。该事部分进一步说明了共谋与教唆和未遂一样，是与所共谋犯罪不同的独立罪行。与教唆和未遂一样，责任的核心在于意图实施犯罪，但不同的是，共谋罪的成立要求至少有另一人与被告共同具备此意图。第三，犹太人中也有共谋者，他们并不是卑微之人。马太福音26:3-5说，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称为该亚法的大祭司的宅里，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把他杀了。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祭司长是宗教领袖，是策划谋害耶稣的人，是以色列最高阶的宗教官员。当罗马巡抚试图与他们沟通释放耶稣时，他们却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祭司长非常确定他所坚持的是对的，耶稣是有罪的，他甚至愿意说，如果耶稣的血要归责任，也是要归到他和他子孙的身上。我们的罪是多么的可怕，即便是祭司长是当时以色列最高阶的宗教领袖，却做了这样的话，做了这样的决定。除了祭司长，还有文士，文士也是当时的法律专家，是法律的精通者。我们看到这些共谋者里面，既有祭司长，也就是宗教领袖，也有文士，是当时法律方面的专家。民间的长老是政治领袖，他们是犹太人的议会、公会成员。从这份共谋者的名单中可以看出，这是宗教与政治领袖之间的不圣洁联盟，而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杀害耶稣。他们聚在一起讨论耶稣的事，并制定了战略计划。他们所做的正是共谋的案例。他们合力犯罪，意图促成并推进谋杀之事。他们亲自参与构成犯罪的行为，策划了谋杀耶稣的行动。他们还找到一位愿意参与的同谋者，也就是耶稣的门徒加略人犹大。他因自己的理由加入了这场共谋。马太福音26:14-15，那时12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却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银子。 第四，罗马人中也有共谋者，一位名叫西律安提帕的以东王拒绝释放耶稣。他在逾越节期间身在耶路撒冷，本丢比拉多因为耶稣是加利利人，所以将他交给加利利地区的王，也就是西律审判。这是西律的辖区。西律问了许多问题，但耶稣一言不答。第23章8节，西律和他的兵丁藐视并戏弄耶稣。23章11节中，蔑视的希腊文含有轻视、羞辱之意，由此可见他们完全以耶稣为笑柄，极力的羞辱他。后来西律又将耶稣送回比拉多手中。即便在西律法庭中，祭司长和文士仍极力控告耶稣。可以参考路加福音23章10节。本丢比拉多下令钉耶稣十字架，罗马兵丁则执行命令。因此，虽然是犹太人将耶稣送上了法庭，但最终却是外邦人将耶稣处死。这说明整个人类都参与了谋害神的独生爱子的阴谋。第五，这场阴谋中也有许多反转。第一，犹太人若无外邦人的协助，便无法杀害耶稣，因为罗马法律不允许他们执行死刑。外邦人若无犹太人的推动，也不会杀害耶稣，因为他们实际上与耶稣无仇。事实上，比拉多在约翰福音18章38节里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因此，从阴谋到处决，耶稣的受审是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极不可能的联合所促成的。拉马钱德拉恰当地指出，耶稣被定罪不是出于不信神之人，也不是出于未开化之人，而是出自犹太宗教最高代表和罗马法律的最高代表。这显明我们每一个人都属于有罪的罪人，正如保罗在罗马书3章9到12节所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自从这些观察，我们得知，我们自己也是被告的一员。约翰·塞巴萨斯蒂安巴赫创作了一首《约翰受难曲》，在其中有一个戏剧性的时刻，是耶稣被大祭司的差役打了。在马太福音26章67到68节，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6章67到68节。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 那个问题打你的是谁有许多不同的答案，很多人说是犹太人，然而巴赫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他认为自己也是有罪的人，所以当合唱团问是谁打了你，回答是我，我和我的罪。巴赫明白是他自己的罪导致基督受苦被钉，是我和我的罪打了耶稣。第六，神的智慧击败了一切人的阴谋。这是父神的智慧，神不仅允许耶稣受审，甚至还预定他要被钉十字架。这真是一个奥秘，神知道罪人的赦免只有一条路，就是耶稣的赎罪之死。在使徒行传中，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二章23-24以及36节，使徒行传二章23-24以及36节。我们一起来读：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宣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神的定旨先见在英文标准版 ESV 版本中翻译为神的确定计划和预知，新美国标准版 NASB 译为预定的计划和神的预知，新国际版 NIV 译为神的深思熟虑的计划和预知。马太福音26:2中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知道什么在等待着他。我们聆听耶稣在约翰福音18:33-37所说的话。约翰福音18:33-37，我们从33来读。唯有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刺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哦，不好意思，刚才读错了，第18:33-37，是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阿们，感谢神的话语。第二点， 非常共谋导致了耶稣的被捕。首先，布莱克法律词典对逮捕的定义是依法剥夺某人自由，在真正或假定的权威下对他人进行拘押，以便将其羁押，等候其回应刑事指控或民事诉求。这场共谋集团促成了耶稣的被捕。约翰福音18:12-13，于是兵丁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带到亚拿面前，因为他是当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耶稣在与门徒分享最后的晚餐之后，给他们献上了长篇祷告。约翰福音18:1-3，耶稣说了这话，就从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人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的门徒屡次在那里聚集。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带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和门徒前往园中，在那安静之地，加略人犹大出卖了他。第二，耶稣的被捕给我们两方面的教训。第一，他的被捕是不合法的。第二，这是恶人亵渎神的行为。在被捕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显明了他的神性。约翰福音18:4-6，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8:4-6。我们一起来读：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我们需要注意两点，首先他们退后倒地，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是带着兵器的士兵，围住的是一个没有武装的人，耶稣对他们只是说了几句话，仅仅几句话，怎么可能使士兵倒地呢？这其中必有奥秘，值得我们探究。耶稣向这些士兵表明，他自己是我就是，英文是 I am he。如果我们查原文希腊文，这个翻译其实不够准确，原文里没有 he 这个字，也就是我是或我就是。就像在出埃及记3:14，神向摩西启示他自己时所说，我是自有拥有的。从那时起，我是Am I 这个神秘的名字就成了犹太人用来称呼以色列之神的特殊称谓。希腊原文里的是用的第一人称代词的，是这个事的时态是现在时，它表示神没有过去和未来，只有永恒的现在。他是他自己，他永远是那位我是的神。通过使用神的圣名，耶稣宣称他自己是永恒的神。当他说出我是这个名字时，士兵们便倒地了。对此，亚历山大·麦克拉伦曾说，我倾向于认为在这一刻，他的肉身之幕被稍稍撕裂了一下， 有一道他本有荣耀的闪光泄露出来，哪怕是从缝隙中蹦出的一道神性之光，也足以让那些粗鲁无感的人惊恐服服。我们在此看到道成肉身的悖论，即使在这看似最软弱无助的时刻，耶稣依然是全能和荣耀的神。第三，耶稣的被捕是他自愿的顺服。我们必须记住，耶稣知道自己将被捕，就像约翰福音18:4说，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知道自己是无辜的，也知道敌人们密谋要非法抓捕他，进行不公正的审判，最终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而，他自愿地把自己交给了这些人，他是按自己的意愿做的。约翰福音10:17-18。约翰福音10:17-18这样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所以说，耶稣是自愿把自己交给了这些士兵，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所做。他有权柄把自己的命舍了，也有权柄再把它取回来，而这是从父所受的命令。我们还应该注意，那些士兵是全副武装的。路加福音22:52，耶稣对那些拿他的祭司长、守殿官和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捉我，如同捉强盗吗？约翰福音18:3说，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带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他们带着刀、棍和各种兵器，显然是怕耶稣反抗。但我们知道，所有这些准备其实都是多余的，因为若非耶稣自愿，他们根本不能捉拿他。第四，耶稣的被捕也保障了他门徒的安全。约翰福音18:7-9，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只要应验他从前所说的话，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耶稣与捉拿他的人之间的这番对话，揭示了他来世上的使命。他决心不失落任何一个门徒。他在大祭司的祷告中也提到了这一点。约翰福音17:12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应验经上的话。第三点，被捕引发了审判与定罪。第一，耶稣经历了两轮审判，犹太人的审判和罗马人的审判。犹太人的审判是在耶稣被出卖的同一个夜晚举行的。这场审判以大祭司判定他犯了亵渎神的罪结束，而这在律法中是可判死刑的。 罗马人的审判是在天一亮就开始的。马可福音十五章一节说，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因为犹太人并没有执行死刑的权利，所以需要由罗马政府来审判并定耶稣的罪。为了使耶稣被钉十字架，犹太宗教领袖不得不向罗马人上诉。顺带一提，1961年，一对意大利考古学家在卡萨利亚的西律剧场发现了一块铭文。这块铭文上写着，犹太省总督本丢比拉多为凯撒利亚居民建造一座献给提比留的庙宇。第二，针对耶稣的控告也随之而来。比拉多向犹太人询问他们控告耶稣的罪名。约翰福音18章29到30节说，第29说，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他们称耶稣是作恶的人。英文圣经 ESV 和 NASB 将 malefactor 翻译为作恶者。NIV 翻译为罪犯。然而他们并没有具体说明耶稣到底犯了什么罪，只是用模糊而狡猾的言辞来掩饰虚假的控告。但比拉多想要依照罗马法律来进行公平审判，他拒绝在没有清楚证据和正当审判的前提下判耶稣死刑。比拉多对犹太人的宗教律法并不感兴趣。犹太人又控告耶稣犯有叛国罪。路加福音23章2节记载，众人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对于罗马总督来说，任何涉及叛国的指控都是极其严重的。当比拉多就这些控告询问耶稣时，出人意料的是，他几乎听不到耶稣的任何回答。马太福音27章14节说，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甚至总督甚觉稀奇。通常人在被控罪时，不论是否有罪，都会竭尽所能为自己辩护，若是清白的，更会大力申诉，但耶稣却一言不发。他虽是无辜，却不打算为自己辩护。除了耶稣自称与父神同等之外，犹太领袖们认为最不可容忍的罪，就是耶稣关于圣殿的话。马太福音26章61节记载，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第三，耶稣拆毁圣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是指着他自己所说，但是当时的犹太人听到却认为这个人是在亵渎圣殿。 第三，比拉多相信耶稣是无罪的。比拉多看得出犹太领袖和耶稣的真正原因。马太福音27章18节说，请大家来看马太福音27章18节。马太福音27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交给他的。比拉多是知道这些犹太领袖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交给他的。嫉妒是我们真的很难摆脱的罪。像当一个人取得很好的成绩，非常高兴的时候，我们可以同他一同欢喜雀跃吗？当他悲伤的时候，其他人同他一同悲伤哭泣，知道这有多难吗？嫉妒能在人心中引发极大的仇恨，甚至想杀死被嫉妒的人。即便是宗教也无法拯救人脱离嫉妒。比拉多的妻子也警告他说，不要参与这场冤狱。马太福音27章19节说，比拉多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苦。比拉多不想继续对耶稣进行审判，反而想把这案子退回给犹太人。约翰福音18章31节说，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犹太领袖拒绝接回案子，因为他们铁了心要杀耶稣，却又没有权力执行死刑。于是比拉多想将案件转给西律，因为耶稣来自加利利，而加利利隶属西律的管辖，但西律对此案件毫无兴趣，又把耶稣送回比拉多那里。比拉多想借着逾越节释放囚犯的惯例来释放耶稣。马太福音27章17节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巴拉巴呢？还是称为基督的耶稣？但群众却选了真正的罪犯巴拉巴。比拉多只好转向群众征求意见。马太福音27章22节说，比拉多说，那称为耶稣的基督，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该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仍不认为耶稣该死，于是先让人鞭打耶稣，以安抚愤怒的人群，但群众并不满足。比拉多再次试图平息众怒， 约翰福音十九章四到五节说，比拉多又出，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九章四到五节。十九章四到五节，我们来读。比拉多又出来对他们说，看哪，我把他带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看哪，这个人。但众祭司和官员只想要耶稣死。约翰福音十九章六节，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又问：“为什么？”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比拉多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总督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最终，比拉多妥协了。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比拉多见说多，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我们在历史文献中也看到，在这之后，以色列的百姓也确实经历了极大的苦难。他们被罗马士兵围困在城里面，经历饥荒，甚至有母亲将自己的孩子杀死果腹。所有的这一切，我们看到耶稣的血的罪孽归到了他们子孙的身上。最终判决导致了耶稣的死刑，耶稣被带到行刑的地方。最初按照罗马的惯例，他背着十字架前行，后来他被钉在两个与他同时被判刑的盗贼之间。十字架上钉着一块告示，说明耶稣被判死刑的罪名。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九节，比拉多写了一个牌匾钉在十字架上，牌匾上的字是：“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人们嘲笑他。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祭司长们也讥笑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自己却不能救。”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好让我们看见就信。和他一同钉十字架的也讥笑他。 耶稣为钉他十字架的士兵祈祷，他对那个与他一同被钉的信徒说了应许的话，他将母亲托付给他深爱的门徒。耶稣死后发生了奇迹，耶稣的死伴随着奇迹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他的出生也伴随奇迹。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正午到下午三点之间，天色变黑。马可福音15章33节。到第六时，遍地都黑暗了。到第九时，直到第九时，这不是日食，即使有日食，也只能持续几分钟。但耶稣死时的黑暗持续了3个小时，在这片黑暗中。在这片黑暗中，耶稣向天父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耶稣死的时候，圣殿的帘子从上到下裂开了，这道帘子把圣所与至圣所分开。借着基督的死，人最终可以接近神，而这道帘子象征的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身体。希伯来书10章19到23节，所以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通过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路是经过帐幕的，就是他的肉身，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我们要凭着真心蛮有信心的来到神的面前，心中蒙冠净，良心脱离了邪恶，身体用清水洗净，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乃是信实的。第三，发生了地震，打开了钉十字架地点许多的坟墓，许多的死者复活。第四，许多死者复活。站在十字架下的罗马百夫长惊呼，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气绝，便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句话也是一个奇迹，一个罪人信主的奇迹。回荡在耶路撒冷城中的声音是钉他十字架，这个声音来自祭司长、文士和百姓的内心，然后像野火一样迅速传播到普通人的嘴里。通过呼喊要钉耶稣十字架，他们不仅仅是在说他的死刑方式，他们希望耶稣受咒诅，因为钉在木头上象征着上帝的咒诅。通过要求钉他十字架，他们是在试图将耶稣送入地狱，这也显示出他们对耶稣的敌意。 你可能不像他们那样憎恨耶稣，想想本丢比拉多，他曾对耶稣表示一些尊重，似乎一度是耶稣的保护者。但后来比拉多将耶稣交出去，洗手以表示自己的清白，但他最终还是因自己的罪失丧。我不问你是否是基督徒，是否信奉圣经，但我想问你是否曾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并通过信心接纳耶稣进入你的心中。因为只有那位无罪的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他死而复活，才能成为唯一能够洗净你罪孽的救主和救赎者。所以所有对耶稣的审判和指控都是虚假和魔鬼的作为。耶稣为你我舍命，他的血被流出是为了洁净我们的罪。悔改并信靠耶稣，你必得救。我现在要对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说，你仍然在得罪神吗？你明白你每一次犯罪的严重性吗？一些自称信徒仍继续犯罪，其中一个原因在希伯来书六章六节中有清楚的解释。他们把神的儿子重新钉在十字架上，公开羞辱他。他们轻看耶稣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也轻视他们的罪所应得的神圣报应。他们轻视基督是谁，轻视基督的牺牲，认为只要几句悔过，所有的一切就能被抹去，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每一宗罪都带来后果，且是痛苦和心碎的。每当信徒犯罪，他们就和他们就像那群耶路撒冷的民众一起大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省察自己的心和生活，转向神，下定决心不再犯罪。让我们都省察自己的内心，并安静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每一个都是不完美的罪人，我们时常很骄傲我们自己是耶稣的跟随者，但是我们却时常还是在罪恶当中。我们不想和那些在耶路撒冷圣城的人一同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求主你来帮助我们鉴察我们的心，饶恕我们的罪，用你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帮助我们不要犯罪得罪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